好，那我们开始，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恩主，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读你的话语，我们一面打开圣经，打开你的话语，也求真理的圣灵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窍，能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给我们有丰富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明白经上的话，明白主你自己的教训，你的言行，你的生活，你的榜样。这段时间无论我们处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求主与我们同在，眷顾施恩给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查经聚会。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前一次大概是1月13号的查经，一晃现在2个月都过去了啊，8个礼拜。我们也只不过录了一次的有关于马可福音查经的记录。我们今天一开始先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我们再把这个马可福音呢简单的做一个复习。马可福音大概是圣经四卷福音书里面的最早的一卷，一般都以为马太啦、路加他们在写作稍微晚一点，可能都参考了马可福音他所引用的那些资料。当然这里面有一些不同的讲法，到底谁先谁后也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马可福音有个特点，它篇幅最短，里面的内容呢虽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大致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得出来主耶稣他在地上他的生平、他的施工、他所跑的地方、他所接触到的人、他所行的神迹、他所讲的道，各方面其实都在马可福音里面了。有些地方没有很详细的讲，不过都能够找得到里面的内容，也帮助我们参照另外两卷福音书特别是马太、路加因为约翰他是另外一卷，算是这四卷福音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卷我们通常把这前面三卷马太、马可、路加我们把它称之为福类的，因为他们是里面差不多内容里面所提到的各样的事情的人物都相同，大致相同。那马可福音有一个好处了，它篇幅短，里面讲的是主耶稣好像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一天接着一天一桩事接着一桩事，有那种紧迫感，没有太多的中间插进去的这些空档。我们读起来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读得快一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到主耶稣他在地上他的侍奉、他的生活就是一天追赶一天，一天追赶一天，好像要把这个他所过的每一天、每一段的时间都能够好好的把它掌握住。我们也特别提到，读马可福音，如果我们把焦点专注在一个字眼上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马可福音的一个特点哪个字呢？就是用我们的华文呢，常常就是随机、立刻，或者是就怎么样那个都是在英文里面，其实就是immediately, right away, 马上、立刻，就是这个意思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单单马可福音第一章这个字眼大概就用了11次之多，在他全部的经文里面，这个马可福音16章的经文里面，他总共用了42次之多。而这个字眼，这个算是一个时间的副词，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也只不过用了88次，所以换句话讲42对88几乎占了一半了这是马可福音呢，从这个小的字眼上面我们看得出来它的一个特点的的确确反映出马可福音它里面它的那个口气，它写的时候好像一件事情追赶一件事情，一天赶着一天，把主耶稣他的整个在地上那3年半里面的他的侍奉好像一件接一件交代清楚那马可福音因为他的名字叫马可福音呢，我们都知道这是马可所写的，马可严格来讲他不是使徒之一这个圣经里面也不是每一卷书啊 都是使徒写的，新约圣经里面并不是每一卷都是使徒写的、啊、好像路加甚至是外邦人写的，马可呢他不是、使徒，好像、犹大书啊、雅各书啊是主的兄弟写，他们也不算是使徒，但是他们是有使徒的那个印证，有使徒的印记啊。我们这个当然这个课题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关于新约圣经的正典、正典的过程，这个他为什么他被接纳是圣经里面上帝所启示的正典之一，当然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了、在教会历史上面，在教义神学上面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不在我们今天查经的这个范围里面，不过我们也稍微提一下他，因为他是带着有使徒的印记、使徒的印证。马可通常照着教会历史来说呢，是彼得的同工，他跟着彼得跑、相信马可福音里面的内容基本上也都是他从彼得那边所、整理过来的，从彼得那边、彼得的讲道了、彼得的分享、彼得的这个回忆啊、叙述各方面啊。那什么时候写好呢？大概也就是、彼得殉道的前后，那个时候是公元后64到66年之间，相当于大概在就在那个这段日子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对照啊，《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所讲的那个道啊，彼得讲道留下两篇的信息，一篇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当天，另外一个是在哥尼流家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么对照比较呢，啊，也可以看得出有那个痕迹，就像是彼得他教导他所讲的，马可就基本上他承继了彼得所传讲内的内容，所以他跟使徒在一起。他的所记录下来的里面的内容有使徒的印记。那马可他一开始他讲什么呢？他一开始他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马可福音有个特点呢，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他所没有的，他没有耶稣基督的家谱，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出生这一方面的事情，很马上啊一笔带过呢，他就进入到施洗约翰啊、做主的先锋施洗约翰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小的特点，不像马太，不像路加，这是马可福音另外一个特点了。他一开始他就讲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这里面有几个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之前也讲了，所以他提到了耶稣基督他真正的身份，耶稣是啊我们的主在世上他的名字，这是天使啊在梦里面吩咐约瑟，这是耶稣肉身的父亲，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呢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意思原来就有Jehovah saves， 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就是他就是救主了，救赎主，有那个含义，上帝拯救的意思，就是他要把他自己的百姓呢，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旧约里面希伯来文呢用的是 Joshua， 约书亚，约书亚是希伯来文里面相应的字啊，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名称。那么基督是他的，算是他的这个身份头衔呢。基督指的是受膏者，是指他这个身份，他就是上帝所应许，他就是上帝所高立啊，所讲到的那一位要来的那一位主。但是他真正的一个身份呢是什么？他真正的一个身份是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他一马可福音一开头就把耶稣基督的名字、耶稣基督的身份都把它交代清楚了啊。其实整卷书，马太也好，马可、路加、约翰都是福音书里面都有一个重点， 都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真正的身份交代清楚。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常常是以人子的这个头衔呢，这个称谓来称呼他自己，所以他叫他自己人子，人子。但是他也很在意啊，他所接触到的人，任何一位到他跟前，包括那些宗教领袖，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包括他自己的门徒，犹太的百姓，他关切一个课题，就是耶稣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他问过他的门徒，你们说我人子是谁？他问过门徒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之后呢，他就要问，那你们说呢？你们说我人子是谁？所以上帝的儿子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他真正在勇士里面他的身份。在我们慢慢读下来啊，我们也会提到有几处的经文，你都可以看得到，他有好几处啊都提到这个事情。我们等会儿马上读到的这个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那个记录里面，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那边也提到了，天上有声音呢，天上有声音说，有声音从天上来说呢，他说你是我的爱子，就是天父上帝也为他自己的儿子做见证，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也是提到了，就是他真正的身份，就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一般的人不容易，一般的人从肉身上面来看都只注意到他就是拿撒勒人呢，他就是一位讲道很特别的，能够行神迹有能力的不容易马上就能够真正认出来说这一位到底是谁我们读福音书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题目啊可以留意的，就是这人到底是谁有正面有反面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查经题目。这个查经题目其实也很重要，也很有意思因为常常耶稣基督行了什么事情，讲了一篇道，行了神迹，那些围观的犹太百姓都会问说，这个人到底是谁？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道理为什么连他吩咐鬼，鬼也跑出去为什么他吩咐风和水，整个风和水就住了，就静了？就是到这个是都讲到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于是关于他的身份，真正他的身份。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又给我们看到有另外一个是很反讽的一件事情，人没有办法马上就认出他到底是谁，包括他的门徒跟着他在一起的，反倒是被邪灵所附着的这些被巫鬼附着的人呢，他们碰到耶稣都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口里面就喊着说，上帝的儿子，上帝的你是神的圣者这是一个很反讽的，反而是被鬼附着在灵界里面的，他们能够马上认得出来。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一定是已经在我们信在寻求在我们被这个心窍被打开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问题解决了，就是我们真正认识他到底是谁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可能没有自觉，我们曾经问过绝大多数的人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自觉我们都问过，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曾经问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你跟我传的，你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这历史上面的这一位人物，他到底真正的身份是谁那我们传福音给慕道的朋友，也就是要把他们带到上帝的儿子的面前，让他们认识我们所传的这一位，还不是就像有些人以为的一个洋人，一个犹太人一个历史上的人物，过去的，而是我们真正知道他在勇士里面他的地位。所以他这边一开头讲到上帝的儿子，这个其实 就好像把这个福音书里面的真正的一个重点把它点出来，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啊，讲到这个历史的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耶稣。那么他真正呢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这个他所高立的那一位，就是这一位，就是受高者，就是弥赛亚救世主。而他真正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子。那我这边讲到说啊，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这边讲到的是福音呢，好像言下之意是他要谈耶稣基督啊所带来的，他所传讲的那个大好的信息，的的确确是。所以福音，我们对福音这个字眼哈，在那个希腊文里面，是希腊文里面呢，它是这个 euangelion 这个 epsilon upsilon 啊，然后有那个什么 lambda， 有那些这个字母拼在一起啊，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里面的这个 evangelical 这样的一个字眼 evangelist， 就这个字眼它的希腊文里面的原文字，它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大好的信息啊，这个 good news， 好的信息，大好的信息 great tiding 啊，这个喜乐的 great tiding 喜乐的这个消息。就好像我们这边所讲到的是这一段这本书，它提到了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大好的信息。其实我们慢慢了解读了，我们就会注意到我们真正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福音其实啊，不单单是指着这书卷里面所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他讲过的话了，他所行过的事情呢，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它里面包含的意义等等。其实整个福音呢，它其实是指着耶稣基督，就指着这一位所讲的，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从内容上面来讲，我们或许可以用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一开头那边呢，他所用到的，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照着圣经上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不单单显给基法，显给彼得，显给使徒们看，还显给其他的弟兄们看，大概那时候一共有500多位弟兄。所以这里面保罗他在书信里面提到的，说我传给你们的，那是讲到那个福音里面的内容，而这个福音里面的内容整个浓缩起来呢，大概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因为他有神性的大能，他战胜过死亡，所以他的生命真正是那个超越罪权所能够辖制捆绑的，超越死亡的权柄，阴间的权柄所能够这个拘禁，所能够捆锁住的。那这个是要从死与活这两方面来讲福音里面的核心的内容。但是你如果再仔细来这个对照整理，福音真正所指着讲的，其实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啊，因为福音呢，耶稣基督就是整个福音，你把福音所有的东西把它浓缩起来，总括起来，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离开耶稣基督也没有所谓的任何福音可言，所以保罗他在罗马书一开头那边他也提到啊，这个算是从这个生命的这个层次来看，不单单只是从文字的内容啊，从整个里面的内涵来看福音。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怎么讲呢？他说啊，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被召为使徒，奉派传上帝的道，特派传上帝的道。他说他传上帝的什么道呢？就是传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所以他就提，他说这个福音呢，其实不是好像一个这个很突兀的一个突发的啊，一个没有来由的一个突然加进来的一件事情。他说不啊，我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其来有自，在旧约里面老早上帝就已经透过众先知在圣经上面已经预告，已经应许。所以那一段呢、啊，那一段是加插进来的话哈，在那个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头一到四节啊，一到四节那里面所讲的，就他就讲到他自己，他奉派特派传上帝的福音，所以他就讲到这个福音，我所讲的这个福音呢、啊，不是我自己发明出来的，不是好像这个时候才突然跑出来的东西，其实它有渊源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在旧约时代。上帝早就已经透过众先知已经多次多方小谕了、犹太的列祖了，在圣经上面所应许的。那么到底这个福音是什么呢？他底下那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他底下那个第三节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所以换句话讲，你如果直接看呢，他说我特派传上帝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论到他的儿子，就是论到上帝的儿子，就是论到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跟我的关系，我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什么呢？就他是我的主，我是奉召，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奉召为使徒，我特派他传，就是传他，就是传耶稣基督。所以他说传福音呢，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么他稍微加以解说，从他的出生来看，从肉身来看，从他的肉体啊，因为他是道成的肉身，他有人的身体，有人的生命呢，他在世上也活了一段日子，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是大卫后生的，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大卫的子孙啊。但是从圣善的灵说，从这个圣灵这个层面，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啊，所以这里面也你看也是强调是上帝的儿子。而这里面让我们能够让保罗他做见证，他传讲的这个福音内容的核心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他有这个生命。还有这个无穷生命的大能，还有啊这个不能朽坏的这个生命的大能。好，所以这是马可福音他所强调所要讲的。那么再过来呢，讲到这个起头这个字眼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啊，我们也稍微讲一下这个起头啊。这个起头啊，好像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在这个三年半的传道侍奉这一段时间里面，这是言下之意呢，马可说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讲啊，这是从这个时候来讲，所以我们可以说把这个起头啊看成是这个，看成是他要开始讲耶稣基督呢最后这三年半，他在世上生活的那个最后三年半，他开始出来传道，他开始出来传天国的福音，要人悔改，他彰显出天国的这个能力，传讲天国的信息等等，这个的起头。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这里面这个起头其实就是讲到这个救恩呢，救恩的起头了啊，救赎大功的这个真正的开头了啊，因为耶稣基督他现在要把这个方面的工作他开始要一步一步的完成，就他在世上最后这三年半，还不单单是他传道的功夫，还不单单是他到处奔波，他所行的，他所教训的，那真正重要的是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要完成救赎，整个的救赎的工作了啊，就这个是救赎救恩成全的这个起头啊。底下马上马可他就提到了，提到什么呢？他提到了说 旧约里面他引用的经文的印证。他这里面提到的印证是什么？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他从两卷旧约的先知书里面选出来，最主要的是以赛亚，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那边有一段经文预告了将来在旷野要有一个人在那边呼喊着他所呼喊的就是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这个就是指着施洗约翰那么他还引用了另外一卷旧约的先知书，那是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的经文选出来所以他这边讲了，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这个其实他是以赛亚做一个代表了，以赛亚是旧约的大先知之一四大先知之一，马拉基是很晚期的小先知，那十二位记录下来的小先知的大概是时间上来讲最后的一位了所以他以赛亚作为一个代表了所以他这里面并不是有意要漏掉或者是混淆了或者是他这个笔误写错了没有这个意思了那么这里面提到的一个是什么提到的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位先锋预备了他的使者要跑在这个前头跑在他所差遣来的这一位的前头所以你看我们在马可他在揭露他引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他稍微跟动了一个字眼这边哪个字眼呢这边讲到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的这个原文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照那里面其实他都是用第一人称我这个口吻讲的他讲什么呢他说万军之一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在我面前预备道路马可呢跟动了一个人称代名词就是在我面前预备道路的那个我字他把它改成你字所以这里面讲到说上帝他透过马拉基这位先知他先预告说到了时候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跑在我的前头到了马可他引用的时候他是这样讲好像圣父上帝对圣子上帝对耶稣基督他有这样一句话说到了时候呢我差遣我的使者跑在你的面前像这种很小的地方比较僻这个偏僻这个僻静的那种地方有的时候也都藏着有圣经里面用词用字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特点那个用词用字里面的特点呢就已经隐含着这位你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用到的你其实就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里面的那个我这里面已经隐约讲到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就是上帝是上帝差派到世上来的所以这个之间的这种关系位格之间是两位但是他又与上帝其实就是一体那他就是上帝所差遣的就是圣父上帝所差遣的那一位圣子到世上来在他出来侍奉传道之先早就已经在旧约里面预告了有一位他的使者要被差派来 这位使者到底是谁呢？也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里面所预告的那一位啊。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它里面就提到了说，他要差遣一位啊，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里啊，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啊，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这一段话在那个时候不容易真正我们读了能够好像马上抓住，我想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也不容易马上能够抓住，尤其是讲到说都能够凡有血气的都能够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要能够啊这个显现出来，那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是新约里面的信徒来讲，我们就很容易明白了，因为圣经上面有讲得很清楚的，讲到什么呢？讲到说他就是指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这也难怪这个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讲，他就说这个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上帝独生子的荣光啊，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讲的，就好像他在呼应的以赛亚书四十章里面所讲到的，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啊，那就是指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成了肉身到这世上来，这就是上帝荣耀的显现，他的荣耀的光辉，就是是这个使徒约翰他所讲的，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这个荣光。那么这位到底是谁？这位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他来了，这边就讲很清楚了，他来他要预备主的道，所以我们难怪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主的先锋啊，是弥赛亚的先锋啊，所以施洗约翰其实就是弥赛亚的这个先锋。他这里面提到了，接着从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啊，一直到第八节里面，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啊。就讲到说，约翰来了，这个约翰就是指的施洗约翰，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那个时候，很多人，很多犹太人，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各处的人都出去到约旦河边，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么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好，我们这边也要稍微讲一下啊，施洗约翰他的真正的侍奉的时间很短啊，那么他真正是扮演了一个先锋的角色，很重要的就是要他要把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介绍出来。所以你注意看啊，他的信息有一个特点，他的信息，你可以说他传的是什么？他传的悔改的洗礼啊，他行这个悔改的洗礼，他施行悔改的洗礼，反倒他跟前来的。他交代他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那这个的的确确啊，跟以利亚生平他的侍奉的焦点有契合之处啊，有相合之处。我们可以对照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路加福音第一章啊，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有这么一小段这个预告的话，那个是 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听天使跟他所讲的。这天使跟他讲什么呢？天使跟他讲说啊，你要这个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于主他们的上帝，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三节那边开始，一直到第十七节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他预告的时候已经讲他有以利亚的这个灵，以利亚的能力啊，这个心智啊，其实就是灵的那个字，他有以利亚的灵，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要行在主的面前啊，他要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何用的道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这就是代表悔改的这个意思啊，要使人悔改，所以他所传讲的信息在某些方面是的的确确是像这个以利亚的，因为以利亚那时候好像我们举他在加密山呢跟这个巴利的先知对抗的时候啊，他所讲的，你们，他对以色列人讲，你们三心二意啊，要到几时呢？到底你们要归向谁啊？要归向是你们是随从巴利呢，还是归从耶和华上帝？是百姓的心，是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上帝啊。施洗约翰。甚至在他的装束上面也像以利亚啊，因为以利亚也是穿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啊，也是那种很粗犷那种那样的一种形象啊。这个约翰大概就是有这样的形象，你想想看，他在旷野这种高声的喊，要人悔改，全国尽了要人悔改，那么严厉的责备那些来到他跟前的人啊，讲到说斧头已经摆在这个根子上面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口口声声讲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没有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这个斧头已经在那个根上面了。所以你大概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施洗约翰他的那种神情，他的那种脾气个性，他所带给人的那种形象的那个印象。所以他的的确确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好像就像是应许要来的那位以利亚。那么他所传的，他所做的呢，我们讲到了是悔改的洗礼，他所传的信息是悔改的这个信息。那么他有一个积极的用意啊，他为百姓施洗，他传悔改的礼，他责备，他警戒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有一个真正积极的正面的用意，就是要他们预备等候那一位在他之后来的，在他后来，但是真正他的身份是居上的啊，这是道道地地的后来居上啊，他耶稣基督比施洗约翰还要晚半年的时间啊，他在施洗约翰之后，但是他真正他的身份呢是居于施洗约翰之上的啊，因为他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了原老老早早，那不是从这个诞生从世上他出现的那个时候，从那个地方来看他的起源，而是从亘古从太初啊，从永恒里面来看，所以施洗约翰他有一个很积极的用意，就是要人，他就是要把主耶稣基督给介绍出来。他就是要指向对为以色列百姓指出耶稣基督，指出那一位他 要来做见证的这一位啊，所以慈禧约翰他的的确确他做到这一点了啊，在那个啊，他为耶稣施洗的那个对话过程那个经过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马可福音书一两句话就提过，我们反而还在马可福音里面不容易看出来，在马太在路加福音书我们就容易看得出来，在约翰福音更清楚看得出来，因为约翰福音呢里面就提到了讲到说有利未人是从耶路撒冷那边从这个祭司长啊这些人宗教领袖那边派过来，就来问他到底你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施洗约翰他就讲了，他说我不是以利亚，我不是好像耶利米，我也不是那个先知，我不是就是你们所以为的那一位，都不是，我其实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交代的所提到的我们刚刚读的第四十章里面所讲到的那一位。那么我来做什么呢？我来就是要把那一位给见证出来，给指明出来啊！那一位呢，他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认的啊。他虽然好像在我之后来，但是他比我更大。我就算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1节那边就提到了啊，两次提到说：“看哪，上帝的羔羊啊！”就是他要指证出来那一位。他来要跑在哪一位的前面，就是那一位啊，所以这个是他真正一个很重要很积极很正面他的侍奉的焦点。他就讲到了啊，他要为那一位来做见证。那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我们也可以稍微谈一下交代一下的一个课题，就是他的洗礼到底是怎么样的洗礼啊，他的洗礼是悔改的礼。我们知道了，在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19章那边呢，就有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讲到使徒保罗传道到了以弗所，他到了以弗所那边也有信徒，跟他们一起有聚会查经，他就注意到。他注意到了什么点呢？我们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大概也只能去揣测出来。大概从他们的分享的内容啊，从他们的祷告啊各方面，大概是从这些方面的。保罗他注意到呢，他们的信仰的不全备的地方，他们信仰啊的缺陷的地方，所以他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你们有没有受圣灵呢？那就是你们信的那个时刻，在那个时刻啊，不是说你们信的之后有没有受圣灵，而是说你们信的那个时刻呢，有没有圣灵在你们的身上？他们回答说啊，没有哎，我们也没有听见过有圣灵这方面的教导，有圣灵这方面的这些赐下来，圣灵赐下来各方面，他说我们都没听说啊。那保罗说，那这样的话你们到底受了什么洗呢？他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礼，所以约翰的洗礼也是悔改的洗礼，所以保罗他就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呢，应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们所信的那还只是一个 pre 啊，一个是福音之前的那个而已啊，还不是真正福音的真正的这个本质的那个信，是在福音预工好像在他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信息啊信。所以保罗就为他们呢再为他们施洗啊，所以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而且保罗还按手使他们啊，叫他们呢得圣灵，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好，所以这里面就看得出来啊，这个悔改的洗是不够的，这个悔改的洗是一个预备性的洗。 悔改的喜不能够取代基督徒这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所受的喜。这也是主耶稣他在世上所留给教会两大圣礼之一啊，一个是守圣餐，另外一个就是洗礼。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接受了洗礼，使我们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所以这是讲到这个洗礼，所以这两个不同。那这里面都提到了一件事情了，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他提到了说，他传约翰呢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死罪得到赦免啊。那路加他也提到这样的，他要提到这样的话啊。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第三章啊，他也是提到这样的话。路加福音第三章，他那里面也提到了宣讲呢。在第三章第三节讲到施洗约翰，讲到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在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啊，宣讲悔改的洗礼，死罪得赦啊。那这个死罪得赦这四个字啊，还出现在别的地方，出现在彼得他传讲这个五旬节那一天，他传讲的第一篇福音布道的信息之后，好多乡亲呢，有3000多人拥挤到前面来问使徒，问那120位门徒说，那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啊？因为他们听了信息觉得扎心。彼得呢就跟他们讲了，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的话，从第37节那边开始看，第37节一直到第40节啊，到第39节那边，那边讲到说，众人听见这话，听见彼得所传讲的这篇信息，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好，我们读到这个地方，那这里面也提到使罪能够得着赦免，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了洗礼，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个所应许的圣灵。所以这里面提到了好几方面啊。不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是摆在死罪得赦，所以我们这里面当然就好奇了，那么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是不是真的能够死罪得赦呢啊？其实施洗约翰的洗礼我们刚刚也讲了，那是不够的，那是一个预备性的洗礼啊，是要叫人预备等候在他之后要来的那一位。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死罪得赦好像只是一个预告而已，并不是真正接受了约翰的悔改的洗礼罪就得着赦免，有点而像旧约里面的献祭。旧约里面的献祭有好多祭物，其中有赎愆祭啊，有这个赎罪祭，有那个燔祭，要赎罪的。那你说，经过这个献祭的礼仪，罪真正得着赦免了吗？每一年过的那个赎罪节的大日啊，真正罪得着赦免了吗？没有，真正是提醒的，提醒的人有罪，回到上帝的跟前，有一个罪的拦阻。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要献祭，要有赎罪的这种过程礼仪啊，使我们能够进前到上帝的跟前来。是不是真正能够赎罪呢？不能够啊。所以我们就像那个旧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献祭的情况一样啊。所以虽然 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都提到了要这个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要使罪得赦。其实他并不是真正能够使接受这个悔改洗礼的人，犹太的百姓真正得着赦罪的恩典。那个好像就是一个提醒，要告诉犹太百姓。好，所以这是我们讲到他所差遣的使者要行在主的面前，要行在他的这个面前来预备道路。那么接下来啊，他就提到了第九、第十、第十一，那是耶稣基督接受洗礼的。耶稣基督接受洗礼啊，我们刚刚讲马可福音它的特点就是快，很简短啊，很简洁，很扼要，很迅速，而且是一件接着一件啊，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那种紧迫的感，追赶啊，一件事情追着一件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多费没有太多的琢磨啊，讲到耶稣他接受洗礼里面的一些经过。其实耶稣接受洗礼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就记录到了，约翰他就说不，其实我应当受你的洗礼了，我应当是客，你才是主啊，怎么你跑到我的跟前，跑到我这里来要接受我的洗礼啊？但是耶稣基督就讲，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我们应当尽诸般的礼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做的啊。那么这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他站在人子的身份，他既然来做人，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不是说他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他必须也来接受，也来悔改，也来接受悔改的洗礼啊，不是啊，他是完完全全要好像要把他自己跟这些需要悔改的罪人呢，他跟他们来认同了啊，这是 identify himself with sinners， 这是指的这方面的意思。他要来，因为他来，他就是在这些人当中，他就像腓立比书里面所讲的啊，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啊，他就取了这个奴仆的形象，有了人的样式，就是指这个意思啊，就他不是罪人，但是他有罪身的形状，他有罪人的这个样子啊，他虚己降卑到一个地步，所以跟认同于他要救赎拯救的这些罪人，所以他也来接受洗礼，站在人子的身份上面，他来接受洗礼。那么接受洗礼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积极更重要的意思，就是上帝自己来见证来印证，因为旁观的人可能想，那耶稣他也来接受于是洗约翰悔改的洗礼，好像呢在说明呢他也是位列于这些罪人当中，也需要悔改啊，这是旁观者很容易啊得出来的一个印象。那这个时候上帝来为耶稣来见证，所以耶稣接受洗礼有一个更积极更重要的意思。四卷福音书里面几乎差不多都提到了这个事情，那个前三卷的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提到了，那么是那个约翰福音呢也提到了。约翰福音啊，他就讲到了说什么呢？他讲到说，约翰他自己讲的，他说我原来啊认不出他来，我要指证这一位，但是我要怎么指证？有什么一个记号？有什么样的一个证据让我能够认出来，能够知道呢？他就特别提到说，那猜我来的呢，他已经把这个记号告诉我了，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说天开了一从有声音从上面过来啊，然后讲说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下，然后有声音讲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等等，他没有提到这句话，但是他提到了圣灵降临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认出他来了。那么前面三卷福音书都提到了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接受洗礼那一个真正一个重要的一个记号啊，真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而在这个时候啊，天上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指着地上圣子道成的肉身，以人子的身份站在施洗约翰的前面接受他的洗礼的这一位。那么同时有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住在他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圣子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那样一幅图画的一个记号啊。所以这是讲到施洗约翰的施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施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来的一个任务，就是把耶稣基督给显明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读另外两节的经文呢，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那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出来传道，他要出来做主的工作了，他要侍奉上帝，他要服侍犹太的百姓了，他要服侍世人。在这个开头啊，他接受了洗礼，在这个开头他还有一个阶段他必须要经历，就是他必须要经过考验啊。所以耶稣基督受试探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摆在一个更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来看，是讲到亚当夏娃被造，他们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提到的，他们也受试探啊。这个试探呢，是上帝所许可的一个试验，一个考试啊，必须要通过这个考试。所以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他也不逃离开这个原则，所以他也在出来侍奉之前，他要经过撒旦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那这也是很典型马可的笔法，他就没有详细的讲了啊。这个里面的详细的内容我们就得到马太福音到路加福音去看，那里面试探里面的内容里面的一些简短的这个经过的记录。好，我想我们就不详细的讲啊，我们少在继续往前讲之前呢，我们也稍微再提一下，提什么？提啊，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没有记录到耶稣基督受试探啊，所以前三卷福音书提到了耶稣基督受试探。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受试探啊。那么马太路加比较详细，马可就是两句话就提过。那么约翰福音里面为什么没有提到耶稣基督受试探？因为约翰福音有一个特点，因为他要谈的这个是从天上来的这一位是上帝的儿子，他的着重点呢一直要强调耶稣基督他的神性，他的真正的身份，从上头来到世上人就在天的啊，所以你站在这个位分上面，他不受撒旦的试探。好，那我们今天再讲啊，再提两节，讲到15节啊，14马可福音第一章14-15，这里面就讲到了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那个时候就在这个前后的这个日子这个时间里面呢， 他所提到的是约翰被下到监里面，施洗约翰被下到监牢里面，耶稣基督他出来，最先开始在加利利，在犹大地的北边，就是他自己的家乡，在那边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这是我们华文圣经的那个翻译的这个顺序啊，是日子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那么其实如果我们参考别的那个福音书里面呢所提到的，基本上也是一样啊。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华文圣经我们的句型的翻译法。如果我们按照他原来的那个的句型呢，他的真正的第一个字其实是悔改。悔改啊 ,repent ye。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国近了，天国近了。啊，我们的语法是要先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那在外文的这个语法里面，他是先讲的，先讲到悔改。为什么悔改呢？因为上帝的国近了。啊，那个有这种倒装的这种方式。所以换句话讲啊，整个新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悔改啊，这个悔改的真正对悔改的认识，怎么样叫做悔改啊？圣经里面所要求的一个罪人的悔改的那个真正真谛，那个很踏实的里面的内涵，的的确确很重要啊。现在可能很多都把它冲淡掉了，把它混淆了啊！这也我相信，这可能也是这个唐牧师他要说要带着这个重幼到处跑100个城市，跑海外还有好多个城市等等，好像就用见证，就用悔改的这个见证做他布道会的一个主轴一样啊，可能也有道理的啊，因为。原先新约里面的第一个字，新约里面严格来讲啊，第一个字眼其实就是悔改，要悔改啊，因为上帝的国近了啊。这个我们这边讲说你们要悔改，其实他的意思啊，因为他是对着犹太百姓讲，所以他是说悔改，上帝的国近了，其实就是对着里面没有讲说这个你们要悔改那样的字眼啊，其实他就是讲到 repent。啊，因为 the kingdom of God is near 啊，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讲，你如果要问新约里面的第一个字眼是什么字眼，施洗约翰传的也是这个字眼，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啊，所以你们要悔改，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耶稣基督出来传呢，也是一样，也是 repent， 也是要悔改，为什么？因为天国近了啊，所以有人是从这个角度把整个新约里面的第一个字眼代表性的字眼就是悔改啊。那么耶稣基督他出来传，他传的信息还是一样啊，传悔改的洗礼，不是悔改的洗礼，传悔改，这悔改的信息，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真正，他就是福音啊，因为我们不是信一篇道理，不是信这一些教义，我们不是把那个信条，把那个信经的信条背熟了，那叫我们信，我们的信是把我们的依靠，把我们整个就投靠在一位的身份上，在这个位分上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是在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信福音。好，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我们继续，我们从第16节开始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 今天也只能算是一个复习一样啊，把之前我们已经讲过的地方我们再做一些整理，做一个扼要的这个介绍。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先结束，之后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交通的，可以谈一些什么问题的。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在基督的学校里我们受教。我们也求主你就像教导当年教导门徒们一样，开门徒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经上的话。我们也求主每一次我们在你的面前与圣徒们一起查考圣经的章节，在研读你自己的话语当儿，你也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开我们的心窍，给我们有悟性，给我们有智慧，能够明白经上的话，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身份，你所行所教训所吩咐。更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听到，能够来明白主的道，也能够行出来，也能够过行道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